你要知道主导文是谁教的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在主导文之前他会先讲说，哎，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用许多的重复话哈。那当然从他们的考究当中哦，你看我这边下面写外邦人用重复没有意义的咒语，因为他们当时有很多怎么样，有很多的人哦，特别是外邦人，他们好像用咒语，他们以为他们发了那个咒语会很有效用，但其实是不会的。耶稣基督说不要，神不要你这样子向他们重复的讲，那么因为他已经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了，他是你的阿爸天父，他岂不知道你的需要呢？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，你的祷告是不是跟耶稣基督、跟天父建立关系？是。他是不是你的供应者？
是。
如果你是天父的小孩子，想想看，我们小孩子的时候，在我们还不是太懂事的时候，请问你？除了很少数例外了，我们一般来讲都不会为要吃什么太忧虑，对不对？通常不太会了，但是我们有些 很贫困的地方，它真的 很忧愁，我们明天我没米了，我明天要去哪边吃，那的确是很困难，但是我一般来讲大概现在都比较没有了。 但是这边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阿爸天父知不知道你的需要？
知道。
知道你的需要，你不要讲太多次，他早就知道了。那其实这个地方牵扯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信心的问题。但上帝也容许你呢，就一直就问他问他，一直向他要同样的东西。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信心程度不同，你每天都要都没有问题 ，OK？ 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同。有人信心比较多，有人信心比较少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只是要学习，不是像外邦人就重复的咒语，因为他耶稣基督在那个的时代，他知道很多外邦人，他特别讲是外邦人的祷告方式，他那个祷告方式就是会念一些咒语，他不需要像这样子像偶像球一样，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这个样子来祷告的方式，他们以为讲多了就会蒙垂听，不是。那你知不知道你的需要？知道。有些时候甚至你没祷告，他已经帮你预备好了，因为你正在做他要做的事情。就像我有很多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宣教的旅程当中，神他自动帮我们预备好了，我会回头看了一下，才知道哦，原来神早就预备了。我们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上帝知道你需要这些东西，我们都不知道要祈求，他就给你了。那神回应的人祷告不是因为你的话多，我在那边划线，而是我们祷告的什么？而是我们祷告的态度。你很依靠上帝吗？那这个就是上帝在教我们主导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态度。你祷告是态度是什么？那我们讲到祷告的态度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有些就好很多可以讲了哈。有些人祷告态度像命令，好像上帝是他的儿子啊，我命令你这样做，我命令你这样做。有些人呢是像这个浇花子去求那个啊路过的人施舍的那种态度。那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他一开始讲第七、第八节的时候，他在告诉你说，我们的态度不像外邦人，也不像那些，好像神不知道你需要的人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他一开始就要告诉你，也不要像外邦人一直要求物质的满足，外邦人是求物质的满足。但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灵性上的祈求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这边有个思想一跟思想二。思想第一，父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他一直看顾我们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这个启示你相不相信？ 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害怕？你确定吗？我这样讲，我讲一个比较极端好笑的事情。神是不是常常在你旁边？在你做坏事的时候，他在不在你旁边？在你上厕所的时候，他在不在你旁边？在你干偷鸡摸狗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在不在你旁边？他监察全地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你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神你害怕吗？你觉得是一个祝福吗？有些人他告诉我说，牧师，我告诉你，在我偷偷做坏事的时候，我祷告上帝，你现在不要看到我，你暂时把眼光从在我的身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啊，主啊，就这么一下子就好了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？没有啊，你们是了不起耶，我有耶，你们太棒了。但是神是不是监察？神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事情，是不是？有些人很害怕，你们都不会啦，你们都很好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你上厕所他在旁边，你到了一个不对的地方他也在旁边，你在讲人家坏话的时候他也在旁边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不会啊、哦、感谢赞美主。我要跟大家点醒的是，上帝无时无刻都在你旁边。对有些人来讲他会害怕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你还心还是想要去犯罪的，然后你知道这个的时候、哦、这个上帝太可怕了，怎么都在我旁边跟着我屁股后面走，赶也赶不走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有些人他说哈利路亚，我就是要这样子的神，我就是要这样子时刻看顾我的神，我的神是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的，他让我上厕所的时候他怕我掉到便坑里面去，阿们。我告诉你，他我讲的有点夸张了，不过意思大家都知道了。 你就知道我们的神他永远坐在我们旁边，了解我的意思啊，阿们。 你是很感谢呢还是害怕？
感谢，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那显然你们都是很真实的在信耶稣。有时候我这个人、哦、会动小脑筋，我说上帝啊，以下十分钟你不要看，我要偷偷干一件坏事，还很诚实的到上帝的面前，十分钟就好了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很坏啊，你们还敢找我吗？但是你要诚实面对啊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哎，我们的神检查好。第二个思想，第二个，我特别划线，神看的是谁在祷告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？我们不是说祷告的内容要不要蒙应允的关系，而是你在他的面前有没有蒙恩宠。那弟兄姐妹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有一个国王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还有很多的仆人，所有的仆人要跟他要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战战兢兢的？主人啊，请你应允我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钱，我要什么，我要什么。请问仆人是不是都是不知道这个国王要不要给他？但是这个国王的儿子跟他要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得很自然？是。而且国王会不会给？
会。
会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们的，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？你是儿女的地位，大家说我是儿女的地位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祷告的时候是以神儿女的身份地位在祷告。那你知道这个有差别吗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 皇帝的儿子，皇帝的公主，他在向皇帝要东西的时候，皇帝通常都会给，对不对？ 是不是吧？了解了，弟兄姐妹，那你就知道了。内容是什么不知道，不，内容是什么不是太重要的事情。你的身份地位很重要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好，那他要不要给你？我下面讲了，他说，我说为什么有些人的祷告神特别垂听？为什么有人？你们哦，最近在发那个甘泉季刊哦，里面有一篇文章我非常喜欢，里面讲到一个神大使用的一个仆人，一个英国人，叫做史密斯·威格斯沃特。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，活到88岁，1947年才过世。这个人他的信心是超强的，就历史的记载，他死23个人死里复活，不过那个那篇文章说只有15个人啊，但是其他的地方说是23个，有名有姓，地点在哪里，有很多人做见证。这个人死掉了，他就把他从死里复活，把他叫他从死亡里面使他复活。那有一个人，我看的那本书是这样写的，他说他亲眼见证这位史密斯先生，他是信心到一个地步，一个人死在地上，死在地上，他一过去呢就把那个人抓起来挂在那个墙壁上面，然后那个死人尸体不就这样滑下来吗，他把他扶起来，啪啪两个耳光子，奉耶稣名叫你死里复活，然后那个就继续下来，再起来叫啪啪两个耳光子，他就下来，啪啪两个耳光，他说他一连打了10几个耳光，最后那个人站起来。他说他这样命令的时候，他是一点都不怀疑，他是那种信心的医治者，就这样。奉耶稣名站起来，啪啪啪啪啪，他继续再抓他起来，啪啪这样子，啪啪这样。在旁边看着就说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是他就是这样信心的。他那个另外一个传记的人他是这样写，他说他这个人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一个人，他在没有睡觉的时候最多只有30分钟他没有在读圣经，意思就是说他在吃饭的时候没有读圣经，吃完饭立刻就开始读圣经了。他在休息跟人家讲话，讲完话他一定要读圣经。他跟人家分手的时候他说，哎，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，就是 他这个人是一直在念圣经的，从来没听过，不管他去哪里，他是这样爱慕上帝的话，然后他的信心是绝对相信神的话会实现，他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昨天看到那个，哇，这真的很厉害。那我在想，什么人祷告上帝垂听？信心，而且他跟他的关系是很好的。Amen。 那你跟我们在学习的就是我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，不仅仅是我身份地位，我是他的公主，我是他的王子，但我跟他的关系更好。我们就要想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还有这么多的公主跟王子，你要从在这个百万人当中，他特别恩宠你，你跟他的关系就是不一样。你要让他认识你，阿门。你要让他知道你，你知道他。你要让他知道你对神的话是非常的认真的，就像那个史密斯先生一样。我很喜欢那个甘泉季刊，有空大家去看看，他里面的文章非常好，他里面的文章都蛮平衡的，圣道圣灵都很平衡的，非常平衡的一本期刊。 是在我们那边的，所以我知道他创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，他非常的好，所以鼓励大家多读。好，那我们来操练，写在上面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宣告，欢迎父神，圣灵，天使，每时每刻都看顾着我，知道我的需要，求主帮助我们时时刻刻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帮助我去掉任何想犯罪得罪神的念头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
奉耶稣基督圣名祷
告，阿们。所以第七节第八节讲完之后，第九节开始叫做什么？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你先搞懂你的身份地位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基督他的主导文第一句话说，我们在天上的什么？好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宣告你是不是阿爸天父的儿子跟女儿。
是，
所以当你在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事实上就已经在宣告你是他的儿女。阿们。罗马书八章十四十五节讲得很清楚， OK， 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灵，呼叫阿爸父， OK， 你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就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阿们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地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你祈祷的时候，你是以神的儿女的身份在祈祷。阿们。如果你不是以神的儿女祈祷的话，上帝可以不理你的。阿们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我们是不是都是神的儿女？阿们。他第一个就是说，愿人都怎么样？所以你的名为圣啊。弟兄姐妹，请你看我下面的注解哈，名的亚兰文可以被翻译成什么？
光、
声音或是氛围。看讲义哈，好像灯光在灯笼里面大放光明哈。那当我们把生活重点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就被神圣化了哈。那希腊人的意思就是视为圣洁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在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我要你想象一件事情，当有人在讲耶稣或是讲耶和华，你要看到他讲耶稣的时候好像嘴巴里面放出一道光芒，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因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光，所以当你称呼耶稣的时候，他就喷光出来了，因为他就是光，他就是圣洁的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圣洁？圣洁就是大放光明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尊耶稣的名为圣呢？不是，世界上除了基督徒以外，其他的人他们会什么？其他的外邦人他们会贬损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你相信吗？相信。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，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的名是光明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听到有人讲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的时候，我让你马上想到是很光明的，好不好？很光明的，你会想象吗？你在一个黑暗当中，当灯光一打开的时候，是不是大放光明？是不是？那个就是像耶稣的名字一样，当你在有人在讲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，就好像你到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，电灯一打开大放光明一样。所以你要看到说耶稣你的名是值得什么，值得我们怎么样去羡慕，那是那种圣洁，是圣洁光芒，光芒光芒是很光亮的。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其实这是上帝在告诉你，每当你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你的整个人都在耶稣这个光芒之内，他是在帮助你走圣洁的道路的。这个耶稣的名字就是大放光明，所以当你听到耶稣基督，哇， 好光亮，好光亮。我们的神的名字是让你大放光明的，我要你有看到这个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说，哎，耶和华神还是耶稣还是什么？这个稍微要讲清楚一点。弟兄姐妹，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人问你啊，这个是题外话啊，如果有人问你啊，请问你的神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你会怎么回答？请问你的神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？耶和华。刚刚谁说耶稣？哇，太棒了，答案就是耶稣。你说不是耶和华啊，不是那自由拥有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信的神就叫耶稣。但他说我们信的神就叫做耶稣，就叫做耶稣。阿们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这是奥秘，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。 OK， 如果耶稣不是神，请问你唱诗歌为什么要去歌颂耶稣？如果他不是神的话，了解我在讲什么？ Hello， 有点深，这个理性可能会被挑战一下。我们相信的神就是耶稣基督。但他说我们相信的神就是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我给你们看一节圣经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容许我，以赛亚书九章六节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这不在我们讲义上面，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，耶稣基督现在是以人子的身份告诉我们怎么跟天父建立关系。但是他这个天父，你看看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怎么说的。弟兄姐妹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。来，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好，请你看这节圣经呢，是在我们神学上，不管是你是哪一派的，是一个最不容易解释的。你看啊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就是说这个婴孩会不会像人一样生在世界上？
会。
他名称为什么？
奇妙
测试，全能的神。那这个就把一票神学家搞死了。一个人婴孩被生下来，他的名字叫全能的神，怎么可能呢？可不可能呢？神会被生下来成为人，可能吗？当然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嘛，可是对于那些人讲，这是谁啊？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啊，就算这个全能的神可以被生下来成为一个人，下面那句话就搞死了呢。叫什么？永在的什么？永在的父。哦，他非但是全能的神，而且他是活到永远的。那活到永远的怎么会生在这世界上成为一个婴孩呢？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这个人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加基督两个字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，现在耶稣还有很多人叫耶稣耶。你知道他们很多西班牙名字，西班牙的名字他们叫 Jesus， Jesus 就是基督，就是耶稣的意思。那个耶稣哦，那个人很多人都叫耶稣耶。你要加耶稣基督就这么一个人，好不好？耶稣基督，大家说
耶稣基督。
阿们。那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，那弟兄姐妹这啥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地方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虽然被生在世界上，婴孩生下来，还要慢慢渐渐长大成人，他被称得为永在的父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说耶和华其实就是耶稣， 从这个观点上去看的时候，一个身为人的耶稣基督，他配称为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。阿们。我这个是很难的一个神学问题，我今天就短短几分钟跟大家讲 ，OK， 耶稣就是永在的父，好不好？阿们。所以耶稣基督，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导文啊，这个地方你要知道，你原来他就是帮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，我们是天父的公主跟王子，阿们。这就是你跟我的一个很重要的。很重要的这个基础，好不好？神有一个特性，就是神他是光，对不对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听到耶稣基督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你的脑袋瓜里面马上就是大放光明。所以在你在念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光，很光亮，很圣洁。这就是我要你知道的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哈利路亚，讲是很光亮的，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是一个圣洁的人吗？你是不是被上帝分别为圣，特别拣选出来的？那你每次听到有人讲耶稣基督，你就要把它想象是很光亮的，好不好？阿们。好嘞，好，我们来看下面哈。祷告首先就是要透过，就是要神的名字被尊为圣哈，要提醒我们天父是圣洁的性格，不仅我们个人称颂神的圣洁，要透过我们的信徒的生活见证，让神得到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你把自己摆在一个地位，就是说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，我要人看见我的时候就会看见耶稣的光。这就是主导文里面的很重要的意思，好不好？所以当你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就是说我就是这光的见证。阿们。我有没有在光中啊？还是我还在暗中啊？我是不是在说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，还是我在说一大堆谗言，释放很多魔鬼？那我就在黑暗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性格。你可能不是今天马上就完全100%的改变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渐渐改变，渐渐改变，渐渐改变。阿们。你要在光中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当你在念主导文的时候，你要看到哇，都是大放光明在我旁边。神的名是非常荣耀的，而且你是他的见证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请你跟旁边的说，你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你要行走在光明当中。每次讲耶稣的时候，你都是光明的，我也是光明的。奉耶稣基督祝福你住在光中，为光做见证。阿们。感谢主。这就是主导文第一句，愿你的名被尊荣，最被尊荣，愿你的名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个很光亮，很圣洁，很纯洁的，好不好？是很圣洁的。 OK， 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操练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操练讲阿爸父，阿爸父，
阿爸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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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
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
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
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
愿你的名字，
愿你的名字
大放光明的在我们当中，
大放光明的在我们当中，
你是圣洁的，
你是圣洁的，
你是配得我们尊崇的，
你是配得我们尊崇的，
阿爸父啊。求你让我在生活当中，
求你让我在生活当中
见证你的圣洁，
见证你的圣洁。
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
奉耶稣基督的祷告。
阿们。
阿们。
这就是很简单的操练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就真正的明白主导文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你要思想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是光还是暗？ 人家看到你是称赞你的上帝，还是你让人家觉得你们信耶稣的人也不过是如此。所以在我们世界上，很多人都在睁大眼睛在看你的信仰。可能有些人他说，哎呀，我这一生当中我很少结出福音的果子。有一个可能的原因，就是你的作为不是太光，可能很黑暗，所以你结不出福音的果子。如果你这个人是很圣洁的，人家就会相信你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人人都在看，盼望我们都不要做绊倒人的人，盼望我们都做一个让人家都很喜欢的。哇，你们的信仰真的耶，真实的，哇，信耶稣的人真是好。那这样就成为一个非常很棒的见证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十节。好，来，愿你的国怎样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神的国已经在天上，已经形成。愿你的国降临，在马太福音、在马可福音、在路加福音都有讲到，就是说，你如果靠神的灵赶鬼，就是什么？神的国降临。所以你要看到神的国降临，你要参加赶鬼大会。鬼被赶出去的时候，就是神的国降临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是圣灵的能力降临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刻，神的灵把黑暗的权势赶出去。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国降临，那个是很直接上的应用。但是我要再从第一个讲，神的国已经在天上，已经在灵界中形成了。撒旦的国度只剩下在地上了，所以这个祷告是信心应用最好的例子。我们大家把画线地方念一次，来，把灵界的事实透过信心实现在自然界中。你相不相信神的国要降临？
相信。
你相不相信神的国已经降临？
相信。
那有些人问说在哪里？我刚刚跟大家讲了，就是鬼要赶出去，鬼赶出去。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刚刚开始敬拜的时候，你相不相信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鬼都被赶出去了？
相信。
是的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敬拜的时候会不会带上神的荣耀？
会。
会不会带上神的圣灵的能力？
会。
那你身上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他没办法留在这边，他只好走了。
阿们。
所以在你舞旗的时候，在你跳的时候，在你动作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都在释放，其实我们都在洁净啊。阿们。愿他的国降临。阿们。就让我们得到洁净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当然要相信这个事情，就是灵界已经成的事情，因为神的国就在天上。我们讲天上好了，那你把天上的境界带上地上，就透过敬拜。这个教会是非常注重敬拜，敬拜会把神的荣耀、神的能力带下来，我们就会领受到释放。当然释放的程度不一样，有些人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有些人可能两三次就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基因都不同，有些人要很长的时间，有些人要很短的时间。然后感谢主，我是很短的，我也是不沾锅的，但我的瞳孔都比较敏感，所以你们不要乱碰他们，你要碰我没有问题，你们不要怕，我不怕了，赶鬼我根本不怕了，他们就比较辛苦一点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讲说这种灵界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注意，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先问大家好了，天父的国度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包不包括天使？包不包括天君？你愿意他降临吗？
愿意。
他降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地上现在是谁的国度？
撒旦
的国度。 所以在我们祷告敬拜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天国降临，意思就是说，就在这个区域，就在这个范围之内，在这个范围之内，神国现在就来怎么掌管？神国就在那边掌管的时候，有没有天使？
有。
有没有天君在这个地方？啊，这就是你在讲说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就是这个意思啦。阿们。你愿意常常这样子吗？你愿意常常起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然后说，我也愿意在我的家庭里面，我愿你的国降临在我家里，好不好？今天我来做一个祷告，放你的，我念一句，跟我念一句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宣告，
神的国
要降临在旌旗教会，每时每刻都降临在这个地方，我宣告
天使天君
这个地方非常欢迎你们，
圣灵啊
我宣告这个地方非常欢迎你，彰显你的全能，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把我们身上不干净的东西清洗干净，让我成为圣洁，好让耶稣基督使用我。
耶稣
欢迎你降临，在我们教会当中掌权。耶稣欢迎你降临，降临在我的家里面，在我的家里面运行你国度的权柄，好让我成为圣洁，好让我家里面成为天使天居喜欢居住的地方。奉耶稣基督的祷告，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在讲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我让你眼睛里面想象什么？一大堆天使，一大堆天君通通都下来了。你要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啊？你祷告有权柄的，知道吗？阿们。你是神国的公主跟王子。
阿们。
请你跟我旁边讲，你是神国的公主跟王子。愿我们神的国降临，天使天君都在这里。愿神的国降临在你家，天使天君都在那边，圣灵都可以自由运行，更新我们，
改变我们，
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。奉耶稣名宣告，阿门。好，那我们再下来，让神的国度行在地上，就是透过信徒领受恩膏能力，赶逐撒旦的势力。好，那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哈，马太12:28，我若靠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降临哈。其实就是带下神的能力、荣耀同带敬拜赞美神，这个刚刚讲过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最直接的应用就是什么？传福音，拯救灵魂，而且正确的教导门徒成为分别为圣的基督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除了你要看到天使天君以外，再来就是改变人，传福音，救灵魂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再来一次祷告，来放你的右手在你的头上啊，奉耶稣基督宣告，主啊，我们欢迎天使天君来到我们教会，愿神的国降临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，让神的道运行，让神的灵运行，让许多的灵魂在这里得救，让这里有正确的圣道被教导，改变我们，灵魂得救，灵魂被更新，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把我们分别为圣，圣洁的基督徒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神的国降临，神的灵运行，神的道运行，正确被教导成为天国的门徒。阿们。
们，
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要再讲一个观念啊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在圣经上你可以看到有什么信徒、门徒、圣徒。请问圣徒、门徒、信徒有没有不一样？
不一样。
认为不一样的举手，可以放下。认为都一样的举手，好，停下来。认为一样大部分都在前面了。弟兄姐妹都一样，完全一样。信徒就是圣徒。你去看保罗写书信的时候，他说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什么圣徒， OK。 那圣徒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耶稣的门徒？
是。
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，他说什么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
门徒。
谁的门徒？
耶稣
基督的门徒。但没有一个例外呗，每一个都是耶稣的门徒啊，每一个都是圣徒啊。圣徒不是死后封给他圣徒的，圣徒是活的时候啊，活的时候就是圣徒了，了解了？阿门。阿门。请你跟旁边讲，我宣告，
我宣告，
你是耶稣的门徒，
你是耶稣的门徒，
你也是圣徒，
你也是圣徒。
哎，圣徒就是分别出来，就是这个世界上被分别出来，好不好？你是圣徒吗？阿门。阿门。感谢主，你是圣徒 ，OK？ 你是圣徒，又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阿门。OK， 你不要说你只是信徒而已，不是，你信徒等于门徒等于圣徒。大家说信徒，
信徒
等于门徒，
等于
圣徒，
等于圣徒。
哎呀，感谢赞美主哈。好，你要知道哈，你不要说啊，我们教会分等级啦，一来是信徒，再来是门徒，再来去做圣徒，不是啦，你们都是啦。
阿门。
意思就是说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
阿门。
对。我现在收很多门徒，但我一直告诉他们说，你只是在世界上我可以暂时代替你当你的老师，但是你一定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阿们。你跟的是耶稣基督，我只暂时帮助你找你的方向，但是你至终要跟随谁？
耶稣。
唯独耶稣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是被分别为圣的吗？
是。
分开的吗？那就是圣徒勒。你是圣徒吗？
是。
是圣徒。那你是不是信徒啊？
是。
是，你也是信徒，那就对啦。啊，我们不要再分什么信徒、门徒、圣徒啊，都一样，都是徒啊，都是耶稣的，好不好？好嘞，路亚，不要在教会分等级了 ，OK？ 有没有人说我是大公主、小公主？啊，都是公主啊，没有关系哈，好不好？请你跟旁边讲，你是神国的公主或王子，好不好？好嘞，路亚，你是王子，你是公子 ，OK？大家都一样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阿门，路亚啊！感谢赞美主，也很可爱啊。好，最后啊，神的国降临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同在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常常敬拜赞美，带上神的荣耀哈。属天的启示有智慧说出Rhema的话语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的祷告是否常常想念神的国度在地上的？我们在生活当中各种决定，是不是为了神荣耀神而做？让我的神得到称赞。你是这样子的人吗？
是的。
哈利路亚，你要荣耀上帝。
阿
们。要荣耀上帝哦。我们人生的目的在荣耀上帝。那你最近有做荣耀上帝的事吗？你常常荣耀上帝吗？没有啊。赞美神算不算荣耀上帝？
是
啊。那你有吗？我们敬拜赞美算不算荣耀上帝？
是。
我们在家里面服侍你亲爱的先生算不算荣耀上帝？服侍你的配偶，服侍你的太太算不算荣耀上帝？服侍你的儿女算不算？服侍你的父母算不算？那你们都很知道嘛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哪怕是生活上的琐事 ，OK， 打扫清洁卫生，我告诉你，都是在为谁做的？
是。
要为上帝做的。我们厨房的同工，我们这次很感谢主，他们哦花了很多时间在为我们做菜啊。从我们开始聚会，他们就开始在预备了，时间到了我们就有饭吃，谁在做他们在做，他们也是为荣耀上帝在做。
阿
们，每一个事工都是为荣耀上帝做，因为他们服侍了谁？服侍了我们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神国的公主跟王子。所以你要记得，耶稣说你们因着我的名给这个小子的一杯凉水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不得不什么？不得不得到赏赐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身份地位就是这么尊贵。所以耶稣他非常非常的严厉警告我们，不可以使这信我的小子都一个跌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在他里边，你要尊重这个小朋友，小的刚刚信耶稣的，因为耶稣住在他里边，所以你不可以轻视他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要看到，你要我们基督徒要学会尊重人，因为这个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特质。特质哦，你要尊重每一个人。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童叟无欺，有没有？有些时候商店看到一个小孩子可以欺负他哦，东西给他拿最烂的最不好的哦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有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啊，也要做到童叟无欺啊，要尊重每一个人，有没有？那才是真正的信仰，好不好？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来看嘛，请你翻页啊，操练。尝试着把所有的祷告都以这个三个愿开始 ，OK， 纪念主教导我们以完成神的旨意为最高的原则，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，帮助我们在思想这个神的国度，好不好？神圣洁荣耀的名在人间，神的国度降临在这个邪恶的当中，神的旨意要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刚刚好像没有讲这个神的旨意。OK， 神的旨意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刚刚有讲，就传福音啊。神的旨意是不是愿意每一个人，不愿意一人成人，来愿人人悔改，是不是？
是。
哎，我觉得我们暂时不要去管那个什么预定论啊，那预定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，反正呢，我们碰到人就传，好不好？
好。
OK。每个人都配得福音，要不要那是他的选择。OK， 我今天跟他传，他不接受，是不是代表他永远以后都不会接受？
不代表。
不代表。OK， 有些人跟我传，我告诉你，我自己传福音，被传福音的经历就是我拒绝好几次耶。你拒绝过好几次？你当初有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拒绝过几次？有拒绝超过10次的举手。我再讲一次，我这个问题不太好问。你是人家传福音给你，你听了一次就信的举手。哇，好几个，感谢赞美，你们是有福的，你们是简单的信心，非常好。人家传两次你才信的举手，请放下。三次的，四次，五次，不知道算不出来了，无数次你才信的。有几个好，感谢主，我就是那个无数次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从小时候很小很小很小，我到教会去啦，教会里面哦有好吃的东西，又有小朋友玩，我干嘛不去？我当然去呀、啊！我就从那个小学、幼稚园、幼儿园啊，我就去那个教堂里面，然后就一直长大，长。长大我念了那个上了大学，我才离开那个地方。我天天在那边玩得很愉快，很多人跟我传福音，无数次，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忍耐呀。我真的很为这些人哦，真的是很为他们。摆上，为福音摆上，不计代价。他们为了就是要一个灵魂， 所以我这个果子啊，我都不知道是算哪一个的，有太多的人在跟我传福音了，我都不知道是算哪一个的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你说我听了一次就信的人，那跟你传福音的那个人都啊，百分之一百是他结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两个是三个就不知道算谁的。那我是无数次的，怎么办？要怎么算？那只有上帝会算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为了福音摆上，但是不计代价。我们有很多东西他没有看到后果。我们很多人他从小到大那些陪伴我长大的那些叔叔阿姨，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已经在做牧师了，已经失去联络了，他不知道。但是可能他们已经到天堂去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福音就是这样子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们。神的旨意在天上是不是可以实行得很好？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可不可以吗？
可以。
可以。但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，是要透过我们的祈求。很妙，因为现在撒旦的国度掌管这个地上，神可不可以强迫撒旦离开？
可以，
可以，但是他不做，他把这个权柄交给谁？
我们，
他把权柄交给了谁？
我们，
只有你呼叫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。他那个时候才来找撒旦的麻烦，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他把这个权柄放在你身上，你要不要做这个祷告？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他就愿意来实行他的旨意。所以对教会来讲最重要，对我们荆棘教会来讲最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愿天上的旨意行在我们这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福音神的国度扩张。就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，争取我们神国的地盘。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明白吗？因为整个撒旦国度都在地上，我讲的是拯救灵魂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荆棘教会可以怎么祷告？我祷告一次，女儿跟着我祷告，好不好？把手放在你的头上。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我们宣告，我们荆棘教会，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，神的国的旨意，要行在这个地上，要行在我们这一片区里面，我们传福音。奉耶稣基督名宣告，天使天君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抢救灵魂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对上空的黑暗权势，我们宣告神国的旨意要行在我们这一片区，奉耶稣的名祝福捆绑你们，不准阻挠我们福音的活动，斥责你们阻挠我们福音的活动，奉耶稣基督名捆绑你们，不准你搅扰我们福音的活动，让天上的旨意行在我们地上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那弟兄姐妹，神给撒旦有没有权柄？
有
权柄。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权柄，可以完全的怎么不受撒旦的掌控。只有一个应许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会的祷告，在教会的敬拜，你要开始这样宣，因为我们在这讲说，愿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对不对？ 那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基督徒传福音，这是他的心意，他的旨意要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。对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跟这个空中掌权者说，你们给我离开 ，OK， 我要传福音 ，OK， 我奉耶稣名捆绑你了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可以乱来，这叫做行在地上。阿门。这是上帝唯一给我们福音的权柄。
阿门。
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在为福音的时候，福音包括传福音，福音包括造就信徒 ，OK， 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权柄。
阿门。
神国的旨意。天上的旨意要行在地上。
阿
们，阿们。主耶稣吩咐我们，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传福音跟造就，传福音跟造就培训门徒，这两方面是我们教会绝对有权柄的。那你要怎么得到这个权柄？你就是宣告，刚才我们在主导文里面的宣告嘛，对不对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们。这就是我们教会最大的权柄的来源。阿们，感谢主。好，六章十一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那你要知道，这个每一天的饮食哦，都是需要上帝来的哦。那这个是回溯到旷野期，每一天马拿降下来。我们在旷野期，我们看到读圣经，我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每一天都降下这么多马拿？那他们每天早上去捡，捡完以后只能吃那一天，如果多留的话，第二天就变臭了。但是安息日之前呢，他可以两天的粪哈，那第二天又不会臭掉哈，所以那就是每一天都降下来，那你每天就去拿，每天就去捡。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你每一天都是要感谢。感谢感谢，你每一天都尝到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。好没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再来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钱是我赚的啊，我要买这个食物啊，我要吃这个，我要吃那个，好像都是我自己买。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？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看到，你是不是有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所祝福你的每一天的饮食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那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这一节的翻译，请记得哈。请你今天给我们明天的面包。大家说，请你今天给我明天的面包。为什么？因为安息日前，他是不是给你预备两天的食物？
是。
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每一天，今天给我明天的面包。今天给我明天的面包，意思就是说，你需不需要预备？你需不需要预备？所以在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今天哦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为我们预备。我们再讲深一点，说我们要吃的饮食早点为我们预备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不是只有今天哦，不是只有今天的才是哦，不是，我是要有一个预备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会为你预备吗？
会。
那我们在思想哦，我在这里写得很清楚，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为了明天需要准备，不是的，连神也准备安息日需要两天的食物，我们必须未雨绸缪，对不对？像约瑟会不会 为了未来的七年的荒年准备？会不会？诺亚方舟他有没有预备很多的食物？有没有？
有，
他必须要预备，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预备。只是这一节圣经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感恩，每一天吃饭的时候就感恩，哈利路亚，感恩，这是上帝给我的，这是上帝给我的。那只有不晓得感谢神的人，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，这是我自己挣来的，我自己挣来的。但是只有我们说，我们感谢上帝，他赐给我们食物。阿门。你会感谢上帝吗？
感谢上帝。
我们起码一天三次祷告，对不对？三餐都祷告。有人祷告很快，有人祷告很慢。但是我们的食物，每一天的食物，今日赐给我们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有另外一个食物，你每天都要吃的。你猜猜看是哪一个？ 神的话，
神的话，
好像不止哦。你们想想知道在哪里？你知道主导文其实有两个地方，除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以外，其实还有一个地方，在路加福音十一章。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一章，这个讲完我们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
Okay,
好，我看大家都有点快要 憋住了。路加福音十一章，我们再从第一节开始。好，第二节，好，来，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好，这边是讲天天，好，第四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罪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好，讲完了。OK， 因为他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哈。他说，耶稣接着讲一个故事哈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半夜来到他的邻居家敲门啊，他说敲门啊，哎，你有没有饼啊？我朋友大半夜跑过来啊，我没有东西给他吃啊，拜托了，给我一些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那个朋友，我已经睡了，孩子也睡了，因为他们那时候门哦，就跟我们比较穷的时候，因为睡觉的时候那个板子一搭哦，门就锁起来了，所以你要重新开门呢，你那个门那个板要收起来。因为他们的房子都很小，然后才能把门打开，意思就是说全家通通都要起来了，就为了你借两个饼还三个饼啊，我要打开门了，然后我才给你了。所以因为他的情辞迫切的直求，他就给他了。那他就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了，你们中间呢，谁做父亲的，儿子求饼会给他石头，求鱼会给他蛇，求鸡蛋会给他蝎子。来，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食物？
是。
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，十三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那弟兄姊妹，我要你注意哦，前面耶稣基督讲说，你们求饼会不会给石头？
不会。
你们求鸡蛋会不会给蝎子？
不会。
你们求鱼会不会给蛇？
不会。
不会。那你注意哦，注意哦，这些是不是食物？
是。
然后他说圣灵要给他求他的人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每天的食物是什么？
圣灵。
圣灵。我们日用的圣灵天天赐给我们。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，你需不需要每天被圣灵充满？
需要。
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吃就，我需要吃圣灵，圣灵是不是你的食物？
是。
阿门。圣灵是你的食物，要天天被圣灵充满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就去晚上会来。如果你们想学什么叫恩高侍从之后，你们晚上再来 ，OK？ 这个比较高级一点，高级班。好，你想要知道如何被圣灵充满，你可以按照我教的一个方式，每一天都吃圣灵，好不好？
好。
OK，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快速的方式，让你被圣灵膏抹。你被圣灵膏抹的时候，你就吃到了圣灵。每一天都被膏抹，每一天都被膏抹，好不好？好像圣灵给我们的能力，就让我们那天的服事就有能力。阿门。所以天天需要被圣灵充满。阿门。好，请你跟旁边讲说，我奉耶稣名宣告，你每一天都要被圣灵充满，成为你日用的饮食，上帝天天都要供应给你。奉耶稣名祝福你。阿门。我们说福音六章十二节，他把 免了人的债成为一个条件，而且是持续的，因为原文是持续性现在式。有姐妹，人得罪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得罪我们？
是。
那你就要常常去赦免他。
好，
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这样子你才能够完全被神赦免。
阿门。
我就阿门只有这几个人而已，其他人都不敢阿门的。我再说，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因为你如果不愿意饶恕人的话，神他可以选择不饶恕你，因为这一句话。 OK， 我再说，我这几天说过一次，到时候是谁来审判我们？耶稣基督。 OK，他用什么标准来审判我们？是他的话。约翰福音12章48节。OK， 他说我未来要审判的是他讲的道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天都在背主导文。如果你没有把主导文这句话抓到他的重心，你今天就白来了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OK， 大家说，免我们的债，
免我们的债，
如同我们持续的免了人的债，
如同我们持续的免了人的债。
我再说，你跟我的生命要成为一个常态性。大家说常态性，
常态性。
你是常常赦免人家吗？你是不是常常赦免人家？
是，
还是常常不赦免人家？
常常赦免。
你是常常饶恕人家？
常常，
还是常常不饶恕人家？
常常饶恕。
哦，弟兄姐妹，赦免就是饶恕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译就翻译成不同了，让人家就问我说：“牧师，请问赦免跟饶恕有什么不一样？”我说完全一样。他们说赦免应该是由上对下啊，饶恕应该是平辈之间。我说没有，通通一样。大家说赦免就是饶恕，
赦免就是
饶恕，饶恕就是赦免，
饶恕就是赦免。
好了，大家都知道了哈。那你要常常饶恕人家。然后弟兄姐妹，当耶稣基督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持续的免了别人的债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？你需要得到上帝完全的赦免，你就要常常去饶恕人家。阿们
阿
们
阿
们。雅各书2章13节，打一下，打出来一下，它里面有一句话，我觉得你们都需要知道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来上这个课，天下的雨，在家里面可以过得很舒服，你还跑过来啊，我真的是很感谢你。我一定要让你得到一些宝贵的东西回去。 OK， 雅各书2章13节，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很多人都误解了。我再说，不怜悯人的人要受无怜悯的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不怜悯人家，你不怜恤人家，你不饶恕人家，你会受到不无怜悯的什么
审判？
你希望上帝审判你的时候是蛮有怜悯吗？你如果对人家不怜悯的时候，上帝对你审判就会变成什么？就没有怜悯了。哦，所以你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你被审判的时候，你可以跟神讲说：神啊，我的常态性是怜悯人的，我是常常赦免人的罪。就像这里讲，我常常持续的赦免了人家对我的亏欠，所以我在被审判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夸胜了。就是这个意思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再讲一次哦，我看多问号在你们上面。很多人误解了雅各书2章13节的意思。 他说怜悯原来是像审判发生，就是说我被审判的时候，我求上帝怜悯就好了，上帝怜悯我，怜悯我，我就得胜了。那对不起的解释就太搞错了。你要从上下文看，不怜悯人的人要受什么？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人的人要受怜悯的审判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大家再听我讲一次啊、哦！不怜悯人的人要受不怜悯的审判，你怜悯人的人就要受到怜悯的审判，懂这句吗？哈利路亚，了解了。再回头看六章十二节，他说：“免我们的债，好像我们持续了免了人的债的意思。”就是这一节的意思，因为我怜悯人，我饶恕人，我赦免他，将来上帝审判我的时候，就是怜悯我，就是赦免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这几天当中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你有没有把握100%在你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都没有犯过一次错误？有没有？
没有。
没有。你我是不是都需要上帝的怜悯？那么假定我100件事情里面我做到90%了，我有10件事情我没有办法，我们是不是都需要上帝的怜悯？需不需要他的怜悯？
需要。
那么你怎么赢得这个怜悯？就是看你有没有饶恕别人。我们是不是都需要上帝的怜悯？
需要。
OK， 那上帝为什么要怜悯你？说明他可以不怜悯你的，因为你也同样免了别人的债，我对他们的怜悯。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，上帝也用什么凉气凉给你。可能有些时候，到时候如果我是60分，你是70分，但因为我常常免了人家的债，我常常怜悯人，上帝说你这个60分的，我就给你到100分吧，你通过了，你进到天国里面。70分的人就说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，他60分我70分啊。然后上帝就说，因为你没有怜悯别人，所以我也不怜悯你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
知道了。
所以弟兄姐妹，持续的免了别人的债，就保证上帝要免你的债。你跟我都同意了，我们不可能在神的面前，即使是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，你不可能这一生信了耶稣之后永远都没有错事 ，OK， 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。大家说，我需要神的怜悯，我需要神的怜悯。所以耶稣说，在你的主导文里面，他要你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所以上帝要给你怜悯啊，要赦免你的罪啊，完全的赦免了、啊。看你怎么去对待别人。啊，我告诉你。有很多的神学很不喜欢我这样讲，但我要特别的跟大家说，我这样子的看法会被很多人攻击的。他不会说你得救的、啊、你为什么还要搞在这里面。我说对不起，你的看法，你的神学的看法，那是你的看法，我的看法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看法。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。耶稣是看我们如何去对待别人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为什么在约翰一书里面讲一件事情，我说我们如果说口口声声说我爱上帝，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，却没有办法爱你旁边的弟兄姐妹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 人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，他能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？我们的神很有智慧的。你说你爱神，他会看你爱不爱旁边的人。你没有爱旁边的人，那对不起，你没有在爱神。这是一分两辨你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学习到这两天，第一个，昨天就学到祝福；第二个，你要赦免人，饶恕人。阿门，阿门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不要说啊，我信了耶稣了，我的罪都得赦免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六章十二节，你如果每一次在读、每一次在念主导文的时候，你要特别的注意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持续的免了别人的债。这句话是非常重要，持续的，因为原文是现在时，是持续的，所以你是常常习惯性的去饶恕人家吗？我在这边讲，犹太人的信仰操练里面，他很熟悉，当人我们被冒犯的时候，会主动的请求对方原谅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应该讲说，很熟悉，当我故意的也好，或不是故意的也好，当我冒犯你的时候，我会主动的请你来原谅。这个就是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当中，就开启了一个改善的关系的门。那我们也应该用这种态度呢，向神认罪悔改而得到赦免。对不起上帝，我刚刚对我的弟兄讲了一句我不应该讲的话，让他受伤，让他觉得没有盼望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然后主呢，他会叫你去跟他道歉。我们华人文化不干这种事情。你常常请人家原谅你的举手。哎呦，你们这么好啊，好好哦，你们不常常请人家原谅你的举手。哎，我这样问是有点严肃哦，不过有人在笑，我就知道你的什么意思了。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有没有主动请人家原谅的？有没有？没有啦，顶多就是说当作没事儿 ，OK， 没发生 ，OK， 不要来找我麻烦，我也不会去理他。对不对？我们说话刺人，说话伤人，有没有去主动道歉过？
没有。
没有。有了那真是了不起。OK， 我们很少去请人家原谅我们，我们华人没有这个文化，主动的去彼此认罪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划线，这个成为拦阻神来怜悯我们的最大原因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有很多的罪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饶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请求对方饶恕，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，请求对方饶恕我们。
阿
们。在犹太人呢，吹角节到赎罪日之间，他们称之为是最重要的日子。从每年犹太历七月一号到七月十号，七月十号是他们的犹太的这个赎罪祭哈。在吹角节当中，他们要把所有的罪用一个启示性的动作把它丢到，对吧？河里面、海里面、湖里面。这个罪都丢在那边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米迦书有一句话说，将我的一切罪投于深海，意思就是说上帝选择不纪念了，上帝选择忘记了，因为我们会饶恕，所以上帝要选择饶恕你跟我，他要看看你有没有饶恕别人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不是乱解释圣经哦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了一个很可怕的故事，大家记不记得？ 彼得很高兴跑来跟耶稣讲说，夫子啊，有个弟兄得罪我啊，他得罪我七次啊，我饶恕他一天七次可不可以啊？夫子说什么？你要饶恕几次？
七十个七次啊。
然后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故事啊，他说有一个人欠了几千万两，一千万两银子的人跑到跟他的主人说，主人啊，求你宽恕我，没有办法还了，我将来一定还你了。主人就大发慈悲说，好了，免了。然后呢，他从主人那边出来的时候，他碰到一个同伴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欠我十两，揪住他的喉咙，你欠我十两，现在给我还来，你不还来，我把你下在监牢里面。”结果他把他下在监牢里面，所以他的同伴呢就说：“哎呀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人家刚刚得到了一千万两银子的赦免，然后现在看到人家欠了你十两银子，你死不肯放，一定要他还。”所以他就跑去跟主人讲，主人大怒。把他抓过来，他说你这个恶奴才，我不是赦免你了吗？你不应该这样子同样去赦免别人吗？所以呢，他就说把他重新下在监牢里面，从此让他待在监牢里面，等到他还清。请问他还得清吗？还得清吗？还不清啊。所以他在18章35节里面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将来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话，后果也不严重，后果也严重耶。你是不是重生得救了？你是不是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？耶稣赦免你的罪，他的期待就是你也去赦免别人的罪。阿们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好嘞，对呀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说我、哦、傻傻的，我、哦、大家都说我、哦、我信耶稣得永生了，我不会下地狱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继续不饶恕人家，你在跟自己开玩笑。信耶稣，你真正做一个门徒，你真正做一个圣徒，你就是要饶恕人。大家说饶恕，
饶恕，
饶恕那些冒犯我的人。阿门。请跟旁边讲，请你饶恕我。如果有对你不起的地方，请你看在耶稣的面上，饶恕我，宽恕我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再做另外一个，这是这有双向性的问题。请你跟旁边讲，如果我有得罪你的话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宽恕我。哈利路亚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中国人没有请人家原谅这个习惯。我们从来不会去请人家原谅你的，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子的态度或这样子的做法实在是太丢脸了，会不会？会嘛，哦，你去跟人家道歉你还请人家原谅，真的是好丢脸啊。我们从小受了教育说绝对不干这种事情。我们做人要让人家瞧得起，我们跟人家道歉就矮了人家半截。不可能。但我们为了耶稣的缘故，我们把不可能变可能。我们求主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愿意主动的来帮助，主动的来道歉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是跟你我非常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债。债的意思就是普通的错误过犯，不是杀人放火的那种大罪哦。免我们的债就是一般的小罪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人家坏话算不算罪啊？
算
呢。我们偷偷占人家的便宜算不算罪？
算
呢。你坐在信耶稣的小子的最小的一个人，就算坐在谁身上哦？坐在耶稣基督他身上哦，他很那个的哦。你记得公羊跟公山羊跟绵羊的分辨吗？哎，那这个是一个，就是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。他当时被分开来的时候，他只是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。有空回去看看那个，你真的会吓坏了。哦，我们要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好，好不好？了解了啊，哦，你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，就坐在耶稣身上，小心小心，哈利路亚。好的，神的赦免是已经过去了，发生了，但是我们的赦免却持续性要免别人的债。我们在音乐上面呢，就是神的救赎成就了，大家不必一再赦免我们，但是我们至终会蒙赦免，跟我们持续的饶恕别人有关系。我写得很明白，所以呢，你要是听没听清楚，起码你回去看的时候， 我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好不好？免得你每次在读宣告主导文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它的意思。原来你会完全得到神的赦免，跟你有没有饶恕别人是很有关系的。OK， 亚兰文的翻译，它称为给我们安宁，正如我们给人安宁一样，意思就是不要追究别人对我们的不好。好，我们有些思想哈，我们回想过去跟现在，有没有不愿意饶恕哪一个冒犯我们的人？你还愿意蒙连续吗？连续人的必蒙连续，好不好？连续就是怜悯，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翻译成连续怜悯，其实连续就是怜悯的意思，好不好？怜悯就是饶恕的意思。 OK， 这三个是完全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操练容易尊贵神儿女的身份，赦免人对我的罪债，好像我们热切的祈求神赦免我们一样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。好，好的，弟兄，我念一句，你跟我念一句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
谢谢大家，
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，
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
就好像我们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犯。我们天天祷告的时候，
我们饶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，
不管是有意的
无意的，
求主让我愿意赦免他们，饶恕他们。所以我在这里宣告，
我常常连续人
赦免人，
也求主在将来审判我的时候
怜悯我。
奉耶稣名宣告，
阿们。好，我们再看到六章十三节哈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Okay， 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有试探，全神是不试探人呢？神不会试探人，因此我们遇见的试探是肉体、情欲、撒旦诱惑来的。所以主教导我们要祷告，让我们不遇见试探。然后弟兄姊妹，我要问你一个很清楚的概念，你有时候会不会想说，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来试探我？撒旦来试探你跟我的时候，神他的预期是我们能胜过的，只是我们没有胜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差别。撒旦被允许可以来试探我们信徒，但我们要胜过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那我们看看，祷告靠着神的恩典，要脱离恶者对我们任何的瑕疵。哈，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畜生来的，都是从世界来的。OK， 弟兄姐妹，你碰到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的时候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世界来的，不是从父神来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挑战你的，你就要斩断啊！感谢主。如果一旦进入试探当中，我们怎么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祷告，就是说主啊，你不要让这个试探临到我，让我怎么样，让我跌倒。但万一我被抓到了，我被仇敌捆绑了，求你来拯救脱离凶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OK， 所以耶稣基督说，叫我们的祷告就是说，主啊，求你不要叫我遇见试探。来一个女的好漂亮哦，我整个人的眼睛都亮了，哇，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不跟她搭讪一下不行。不是，这么漂亮的帅哥，不跟她搭讪勾搭一下不行。里面有没有这样的？哦，或是说，哇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可以赚好几栋房子的钱，哇，我只要做一两下小动作就可以拿到了，我做不做啊？这个好大的试探啊，会不会很大的试探啊？会不会啊？
会
啊。里面就有声音说，不拿是傻瓜。
你会不会受到诱惑？弟兄姐妹，那时候你的心跳会不会加速？会不会嘛？然后你就在那边挣扎了老半天。弟兄姐妹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你需要上帝怜悯你，阿门。就我们脱离恶者的辖制，邪灵的捆绑。OK， 好，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哦，主耶稣掌权的范围，我们教会是在范围之内嘛？请问耶稣基督的国度有没有在我们当中？有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权柄原文是能力哈，所以你跟说愿国度权柄，应该讲应该翻译成能力了，但是你可以多加两句了，就是说愿国度权柄能力都归于你，好不好？是圣灵降临的能力哈，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哈，荣耀就是光耀灿烂的意思。我们基督徒将来都是荣耀的光辉，如同主耶稣基督一半哈。好，你是光辉的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思想。当我们说荣耀的时候，你就要想象好多的荣耀在我们当中。思想，撒旦知不知道你我的软弱？
知道。
知不知道？
知道。
他是知道你很喜欢某种帅哥，他就会派那种帅哥出现。他要是知道你喜欢某种美女，他就会派某种美女出现。他要是知道你很喜欢钱财，哦，他就给你钱财的诱惑，他给你权势的诱惑。弟兄姐妹，我奉耶稣基督宣告，你们都要胜过。
阿门。
跌倒了以后，赶快说主啊，救我脱离凶恶。我要常常这样祷告。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祷告，要求神派天使引导我们，在任何情况不会被试探。你每天出门的时候，做太太的可以为先生祷告：主啊，你不要让我的先生受到试探，救他脱离一切的捆绑跟凶恶当中。可不可以？
可
以嘛？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呢？很少人是这样为他自己先生祷告。同样的，我们丈夫出门之后，你可不可以同样的做为自己的太太做祷告？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可不可以为你的儿女做这样的祷告？
可以。
可以啊。那你为什么不祷告？要祷告了哈，别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要我说主啊，求你为我亲爱宝贝的儿子，求你不要让他被试探，救他脱离这个撒旦的捆绑。阿们。好，讲完了以后，十四十五节，弟兄姐妹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来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怎么样？将来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将来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又再一次讲这个同样的概念。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话，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。OK， 请你跟旁边讲，拜托你一定要饶恕我。
拜托你一定要饶恕我。
拜托你一定要饶恕别人的过犯。我也要饶恕人。我们彼此饶恕。感谢赞美神。好，那你看到，哦，第十五节哦，那个饶恕跟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，那个免哦，是一个同一个字。所以中文翻译成免我们的债，其实意思就是饶恕，就是赦免的意思，都是赦免的意思。我看这个是很重要的哈。饶恕就是怜悯人的结果， okay？ 不饶恕人的结果就是祷告不蒙垂听啊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，主导文会不会被垂听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就是十四十五节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话，你的主导文念了一千遍都没有用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你的主导文念一千遍都没有用，因为你不饶恕人家的过犯。你不饶恕人家的过犯，上帝会不会饶恕你？上帝不会饶恕你。不会饶恕你的话，对不起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别的债，这句话就基本上不成立。了解了哈，感谢主。我为什么要那么快？因为我还有一张讲义要跟你们讲啊。我还想要有操练。我这个人心很大啊。感谢赞美主。
好嘞。
哈利路亚。我们是讲一二三四，耶稣饶恕我们，我们愿意用同样的怜悯去饶恕别人吗？ 还是我们得了神的恩典之后呢，还会继续咒诅别人，仿佛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蒙连续得救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这两天操练你们祝福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要你们得到上帝的怜悯。
阿
们，哈利路亚。好，第二，不饶恕人是否包括不饶恕自己？是不是包括不饶恕神？是不是包括不饶恕别人？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我处理过一些的个案，它的根源就是不饶恕上帝。我碰到一个个案，就是很简单跟大家讲，就是他责怪上帝，把他结婚的对象拿走了，所以他一直责怪上帝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，所以他整个人的生命就维持改变了，不饶恕上帝。你愿意饶恕你自己吗？弟兄姐妹
愿
意。我们把手放在头上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悔改，求你饶恕我，
求你饶恕我，
因为我以前没有饶恕上帝，
没有饶恕上帝，
我责怪你对我不好，
对别人好，
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，
求你赦免我们，
有时候我们也不饶恕自己，
看不起自己，
甚至要作践自己，
求你饶恕我，
求你再一次的把我兴起来，再一次投入你恩典的怀抱当中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第三点，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神学问题，救恩会不会因为我们不饶恕人，神就不会饶恕我们？我们会不会因为不饶恕人，我们救恩就失去了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请大家思考一下。我们今天不是在一个神学的辩论，我们今天只是单单的从我们今天所举的例子当中，我刚刚讲了马太福音18章，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得到赦免，他得到赦免以后没有办法饶恕一个欠他10两的，然后主人就把他的这个恶奴才重新又放到监狼里面去，说你不还清欠1000万两，我绝对不会放你出来。请问得到赦免的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，是不是又重新回到监牢里面？
是，
永不得翻身。
是，
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是不是你被神赦免了，但又重新被关起来，而且你永世无法翻身了？所以弟兄姐妹，饶恕人重不重要？
重要，
非常重要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耶稣基督讲得很白哦，我们今天不是在辩论神学，我只是说从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，单单就从他的话语，他讲的故事当中，你要看到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。你不饶恕人，你有很多本来应该有的，他就把你拿走了。怜悯原来就是向审判跨省，怜悯人的就在审判的时候受到神的怜悯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。好，思想第四，祷告会不会蒙成君垂听的重要因素就是饶恕。 OK， 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一些没有办法饶恕的对象？你自己写。 OK， 主啊，我好多没有办法饶恕的，我的先生啊，我的配偶啊，我的谁啊，我的谁啊，我的谁啊，我求主愿意让你愿意的来饶恕他们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我们主祷文的重点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你是不是以儿女的身份呼叫阿爸父神？
是，
我们祷告的优先顺序 我们要荣耀神的名。所以当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要想象耶稣基督的光芒，好光好亮，荣耀的圣灵要降临，就是神国的降临。我们信心宣告上帝的旨意跟应许成就在地上，就是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有能力。阿们。也感恩每一天神的公义预备的饮食，也包括你的圣灵，我们计划未来的公义。第四，常常饶恕人是祷告蒙应允的条件，也是让我彻底的被神饶恕。阿们。宣告我个人虽然活在世界上，也在神的国度里面，神的权柄能力荣耀必定保守我，不受这世界的诱惑，我也必定脱离那恶者给我的瑕疵捆绑。这是主保恩的重点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就是要帮助大家，在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，不要念过去就算了，这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很宝贵的东西，把握住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你就体会他的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他在想什么，他的重点在哪里，你就可以把握住得很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主导文就到这个地方。